希伯来书第十六节，只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看第4章第1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个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信从就是信靠顺服啊，信从就信服的意思，信服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今晚所查的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的重要，这里提到两种安息，两种的安息都是神所赏赐的，两种的安息。我们要仔细的思想这段话，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都有很重大的关系。16节说，那个时候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你看，听见主的话语还会惹主发怒，这是很稀奇的事儿。今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应该有一个信靠顺服恭敬虔诚的心来接受。可是当时听见神的话还居然能够惹他发怒，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啊。19节讲他们不信的缘故，不信。可见听见神的话如果不信的话呢，就是惹他发怒。所以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不相信呢，那还不如不听的好。不听反正你也没有听见的，你听了又不信呢，神就惹神的发怒。那么这些人当年是什么人呢？就是跟着摩西出埃及的出来的众人，从埃及出来的。出埃及啊，按着灵意来讲就是得救了，因为埃及代表罪恶的世界。我们从埃及出来了就是说得救了，但是请你注意，这个得救啊有几个讲究啊。这里面人从埃及是出来了，出是出来了哈，但是他并没有进入迦南。出埃及进迦南是历史上两个重要的阶段，出埃及跟进迦南。这个出埃及就相当于得救，进迦南所谓得胜。因为埃及所预表的旧约时代两件，以色列两件重要的历史，一个出埃及，一个进迦南，一出一进，这就是预表今天基督徒的灵性的生活。出埃及，埃及代表罪恶的世界，法老王啊，埃及的王法老代表撒旦的工具，他撒旦魔鬼的差役，所以他统治着埃及，虐待神的子民。出埃及呢，一个人得救了，从世界里面救出来，埃及代表世界出来了，但是还要往前进入迦南美地。神应许他们进迦南，迦南里面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奶和蜜多得很， 啊，奶是表示丰富，蜜是甘甜，啊，神的恩典丰富，神的爱甘甜，所以牛奶与蜜预表神的恩典和慈爱的地方。那么在那里进迦南地呢，代表得胜。为什么？因为迦南有七族，迦南有七个种族。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七个种族非常强大，不是以色列能够胜过的。但是他们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要靠着信心去打仗，要攻打那些城镇，把一座座城打下来，占据为自己所有。所以进迦南呢叫得胜，进迦南要打仗啊，迦南不代表天堂啊，天堂里面没有打仗。进迦南是要得胜，要征战得胜，要打败那个七族，七代表完全，就是所有这个很强大的种族跟他抵抗。所以出埃及只是得救，得救之后还有一段道路要进入迦南，那才是得胜。我们得救了还要得胜，将来才有得赏，在天上有得赏赐的赏啊，在将来天国里面有得赏啊，入天国了，那是代表得赏啊。我们出埃及进迦南，将来入天国，进入天国那是得到赏赐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有三个得：得救、得胜、得赏。这三个得都得去得到，你不得都不行。要得到那个救恩、得救、得到胜利、得到赏赐，三个得啊，出埃及、进迦南、入天国得赏赐。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个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当年以色列去旷野，经过旷野路，应该是旷野路，这个是旷野啊。这个旷野的道，他们走了四十年，走了旷野路，走了四十年。他们在旷野兜圈子，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兜了四十年之久，神就厌恶他们，他们都死在旷野，没有进迦南。所以这些人，他实在讲没有得着神给他的安息。所以今天呢，有些基督徒啊，他好像得救是得救，他也悔改了，也信主得救了，但是他停留在旷野，他不肯进迦南。为什么不进迦南呢？迦南要打仗啊，打仗要付代价，打仗要冒险啊，打仗都不是说坐在家里那么打仗，战场上打仗，你要到战场去打仗，换句话说你要做工，你要侍奉，你一侍奉就站在第一线。我们一侍奉主就把我们摆在第一线，天天面对撒旦。你如果不侍奉主呢，你倒没事儿，在家里倒没事儿，你一侍奉主问题就来了，很多难处就来了，十字架也来了，各种攻击都来了。但是不要紧，这是必须经过的。你要想进入天国，你必要进入迦南，进迦南然后将来入天国，所以这是必经之地。进入天国必经之地是进迦南，而迦南是要打仗，一定要打仗。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偷懒，可以做个懒惰的基督徒，好像贪便宜，我这么一信主将来上天堂没事儿。你要去过一个征战的生活，这是不能少的，要天天与撒旦征战。撒旦代表罪恶，你要跟罪恶征战，你要跟罪恶征战，天天抵挡那些邪情私欲、肉体中的败坏，要跟这些打仗，要跟这些不道德的、坏的、败坏的、邪恶的、污秽东西征战，这个就是我们的功课。因此当年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是糟蹋了神的恩典，转来转去都转不进去，这兜圈一直转圈转了四十年。其实从埃及进迦南呢，他们刚才那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进入迦南地啊，真正进入迦南地啊，他们在那个山上啊，在那个边界上只差一点点，十一天的路程啊，他们搞了四十年，走十一天就可以走进去，他们走了四十年之久。你看看科技不科技，十一天可以走进，他走了四十年之久啊。这一下子害得这些那一代人呢都死在，通通死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除了加勒，除了约书亚，这两个人因为有信心啊，除了这两人之外没有人能够进去。那么我想诸位看一看生命记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啊，那是在215页，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215页，你看看，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这个何烈山就是神的山呢，他们从那里开始往迦南地走啊。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就是迦南地的边界的山，加底斯巴尼亚，一共是十一天的路，你走十一天就走进去了。 当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是步行啊，步行十一天就走进去了，那多近呢、啊、他们居然兜了40年，转一直转，转来转，转转不进去，怕他们没有信心去跟那些敌人征战，就不敢打仗，不敢面对现实，结果就死在旷野，这些人都死在旷野，没有进迦南，没有得胜，得救吧，没有得胜。所以这种得救啊，实在讲起来，讲起来是很可怜的得救，这种得救是没有赏赐的得救，不得胜的得救。今天绝大多数基督徒有这种光景，我们要引为鉴戒，只说我信主就好了，不肯出代价啊，不肯背十架，不肯跑道路，不肯侍奉主啊。这时候呢，这样来就是完全是就是在旷野，一直在旷野。你是什么时候你立定心志要跟随主了，要侍奉主了，开始走迦南了，进迦南打仗吧。所以在这里你看看，神40年之久，17节啊，希伯来书第三章啊，我再看3章16节再看。那个时候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就这些人啊，听见他的话居然会惹他发怒，你看就是不就不信呢 啊神40年之久厌烦谁呢？厌烦谁呢？你看他们等神等他40年就不肯进去，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在旷野40年，他们结果都死在旷野。他们在旷野做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8个字儿，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哥林多前书讲的最清楚，他们在那做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有很多责任不尽，很多工作不做，他们就是这样。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们的光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8页，238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弟兄们，第一节啊，快点，动作快点，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238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云下是云柱，他用云柱火柱带领，海中经过，经过那个大海啊，红海，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就是玛纳啊，喝了一样的灵水，就是磐石出水啊，所喝的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就基督啊，他们击打那个磐石出水啊。第5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记什么？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8个字啊，就说明了40年光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没有责任感，在神的面前没有责任感。他们不知道要抓住应许进迦南享受那个美地，就在圈兜圈子啊，安于现状，就是这样。在那个在旷野40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他们底下说8节说。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你看，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里面讲的神不喜欢人，这些人死在旷野，神不喜欢什么人呢？这里面讲了几种情形：贪恋恶事，拜偶像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这几种光景，你我自己对照对照，有没有这个光景？有这种光景，叫死在旷野，不能进迦南。这是我们的鉴戒，当年这些人死在旷野，没有享受真正的安息，没有得到真的安息。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个题目很重要，就是讲的安息，两种的安息。那么请诸位回头过来，因为时间不多啊，我们动作快一点。希伯来书三章刚才所念的17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七节，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神厌烦他。18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些人就是不信从，倒在旷野啊。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你看，不能进入安息因为不信，请诸位，这个不信的信字啊，也包括了 顺从的意在的，就是不信从，底下翻到不信从，那个第十一节翻作不信从，就是不信从的缘故。信和从啊连在一道了。我们讲相信就会服从，你不相信就不会听从，你不相信这个你这个领袖，你就不会听他的话。你为什么听他的话？你相信他，跟他走吗？啊，你不信他跟，你不相信神就不会听神的话。如果你实在相信神的话，你就会跟他走，就信从啊，就顺服了。信从，信从啊，信而服从的意思。他们不肯信从，所以他们得不着真正的安息。那么在神学上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了，说这种人到底算不算得救呢？算不算得救呢？他们算是出了埃及了，可是他们没有进迦南，旷野呢倒闭了，这40年倒闭了，神也厌烦他们，神厌烦他，向他发怒，这种人也没有神的安息，到底得救没有呢？这个神学上的问题我们不要去辩论，我们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想这些问题，我们就把它当作见解。我们看作这些人，如果我们有这样光景呢，就赶快离弃这种光景，不要有这种光景，靠主的恩典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进迦南。怎么进迦南呢？就是跟随主走十架的道路，一走十架道路，你就在征战，一征战，就是敲打那个迦南地的大门。迦南地头一座门耶利哥在那里，你就得进去了，就要敲打，你就天天在那攻打这个耶利，攻打这个迦南地。那么这样就是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最简单的方法，你能够参加教会的侍奉，能够把自己真是交在主的手里，让他去支配，去使用你。让他的灵影响你，带领你，你不要去抵挡神，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最好的方法。一做工你就被上帝放在第一线啊！一做工他把你放第一线，就面对敌人啊！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就能够享受那个得胜的快乐，那个得胜的安息。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四章里面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神给我们一个安息的应许啊，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者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可见保罗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是保罗了，我们不敢肯定了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因为圣经没有讲是谁写的，大家都差不多一致这么推定他是保罗写的，但是因为圣经没有说是保罗，我们还是保留一点，不敢肯定啊。那么只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在不管是保罗是别人，总是在圣灵引导之下写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一样的接受它，当为真理来接受。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啊，我们既蒙留下，我们当然只做基督徒了，他不会是外邦人的啊，都只做基督徒。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啊，就当畏惧，应当一种敬畏神的心，免得我们中间。这个我们下面原文做你们，你看到吗？这很有趣味的意思。我们小字说我们，原文做你们。我去对照好几种这个希腊文的抄本，有的是写我们，有的说你们，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有的说到我们，说的你们，大部分写我们。有一些抄本是这样，犹太人呢，每个人有抄圣经的习惯。犹太人他每个人一家都抄一本，做传家之宝，所以这个圣经他们都抄。抄下来留下来传流传，我们现在所以还能够看到2000年前的新约，4000年前的旧约，都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好习惯，抄，他们抄经抄圣经啊，抄了留给家里，每一家抄给儿孙啊，这么代代相传了。当然好是好了，也有不好，因为抄的人可能会错，会漏，有什么一点一画，希伯来文一点一画都不同了，这么差一点差一画就不一样，甚至这个年代已久远了，这羊皮卷上壳的东西啊会有点磨损了，所以就发生到一些问题来了。根据的抄本不同呢，可能那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但虽然如此呢，我们要感谢主啊，圣灵究竟把这本圣经保留下来了啊，保留下来了，还是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有些地方翻译上的一点出入啊，这无伤大雅，这并不重要。这重要，更凡是重要的真理，基要的真理都是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模糊了。那么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有的说你们，是为什么缘故？晓得吗？抄圣经的人有点成见，这个原来是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是基督徒了，他说我们，
当然许多基督徒说的了。所以这么一来，就是说免得基督徒中间有人赶不上了，换句话说有人落后了，就落后了，落伍了，拖下去了。可是有的人抄本就写你们，他把这个我们摆成你们了，就表示说有些是对那个希伯来的人说的，不一定只做对基督徒说的啊。那么这些地方啊，引起了许多真理上的神学家的争辩，我觉得争辩是多余的事儿。我们把它两个都看下来啊，就是说可能基督徒中间也有这种现象，这个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说在教会中间有一些挂名的教友没有真正重生得救，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见得都是得救的人。有很多人一方面说是信耶稣，一方面贪爱世界啊，照样犯罪，犯了罪也没有不悔改，不悔改也无所谓，他不没有反应，里面没有感觉，犯罪不悔改能够照样生活，照样工作，里面无动于衷，这样的人没有生命。我们会犯罪，但是犯了罪一定会有要悔改，一定会不平安。如果我们基督徒犯罪而能够不平安，而没有不平安的话呢，这个是假的基督徒啊。所以他说免得我们中间呢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什么人赶不上呢？你看底下，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和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我这节经文我们介绍过好几次了。信心这个字儿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调和的意思。信心就是调和，不是冲突矛盾，是调和，和谐调和。我们讲信靠一个人是跟他和谐调和，不是跟他冲突矛盾。所以他们在大陆上强调这个恨，他以恨起家的人就是没有爱，所以就制造冲突矛盾。我们是以爱起家的人，所以我们是调和，是和谐，这主要的不同。我们在爱的里面总是调和，总是和谐，在恨的里面就冲突矛盾，所以各种啊斗争了分了都是因为具有出发点是恨，无神论者了，没有神呢，出发点是恨。我们信神的出发点是爱，爱就是调和、和谐、和睦、同居，而恨呢就是彼此争斗、彼此斗争、彼此争这个互相相咬相吞的那种情况，那就是出于恨，那是无神论、无神者。那么这个主要区别在这里。因此我们所讲的信心啊是要调和的，所以一个人听见神的道而没有用信心去调和的话，就是挑剔了，等于挑剔了，听神的话在挑剔，在怀疑，不信，在说哪里会这样，哪里会那样，不可能吧，不会这样吧，这就是出于恶者，出于魔鬼啊，出于无神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只许一种态度，调和的态度，不是挑剔的态度，不是批判的态度。挑剔批判可对世界可以，对神不可以，对世界的书可以，对圣经不可以。圣经既然是出于上帝的话就没有错误，虽然有些这个抄本的有一些出入啊，那无伤大雅，我再说那并不影响真理的传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基本道理都写得很清楚，都很清楚明白，我们不能够有一点点怀疑不信，这个调和最要紧。我们听见道啊，要用信心跟道去调和，这样结果才有益处，不然就没有益处了。不然我们听了半天道没有益处，你听了十年的道都没有益处，你要怀疑不信挑剔，老是在那这一阵想这想这哈，用这个批判批判，等一下又用什么逻辑方法来分析分析，演绎演绎啊，我看这是很危险的事儿，这是被这当恶者被那恶者是等于说欺骗，他用种诡计陷害人，撒旦最厉害的方法并不是叫人家不信神，乃是叫人家怀疑神的话。他相信，你相信有一位神，他不能否定神造万物，你明白，他叫你怀疑神的话。所以当初撒旦害第一个人亚当夏娃怎么害吧，就是叫他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呢，这怀疑神的话，神明明说那个树不能吃，他神难道这么说吗，岂是真说，就是在神的话上打个问号。这是撒旦最早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直用这种方法对待我们，他不是叫你不相信神，叫你怀疑神的话，他晓得你没办法，他不能够否认有神嘛，天地万物的存在就是神的存在嘛，还有谁能造天地万物，但是他叫你怀疑神的话，说神靠不住，神说的话有问题，神会骗你，神自私，他用种种方法叫你怀疑神，这是撒旦的杰作，我们千万要小心。过去我也介绍过，今天也有也许有出信或者过去不常参加我们聚会的，我顺便提一下， 这个信心呢，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几种啊，主要的所谓信，什么叫信呢？有几个要素不能够少的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调和，就刚才讲调和，信这个字儿，信啊，我们讲这个叫做 pistis， 在希腊文叫做 pistis， pis 这个字。那么这个字用英文来听叫 pistis， 叫 pistis 就是信，这个是希腊文叫 pistis 这个字。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呢用过243次，243次之多，在新约，但在新约里面讲用了243次啊。那么这一个字多得很，243次用这个 pistis 这个字，就翻作信，翻作信的信这个字啊，这是希腊文，在新约圣经用了243次之多。那么这个呢包括了五方面的要素，这个性的有五种要素不能少的。第一就是调和，刚才讲调和啊，是调和啊，这个信心是调和的，不是冲突矛盾的，是和谐的啊，信就是和谐。你看你不相信就冲突了，人一不相信彼此不能信赖就冲突矛盾了，信就是和谐，调和第一。那么我也举过这个很粗浅的一个比喻帮助我们认识这个调和的真理。他说啊，你听见道，你要用信心去调和，这个道对你才有益处。如果你听了道没有信心去调和呢，这个道对你没有益处。好像一个杯子啊，我们拿个玻璃杯子，把这个方糖弄几块，奶粉掉几勺，奶粉方糖放在盆里，这里面奶粉和方糖都是有营养的东西，但是这不能吃啊，你还得用开水沏它，开水一沏下去了，这个奶水奶的奶粉啊，方糖和水调在一起就变成牛奶，这就能喝了，有营养了。道就像这样，道的本身就好像奶，奶粉跟方糖又甘甜又营养，但是需要用水去沏它。这个水什么呢？就是信心。我们的信心就像开水一样，沏下去了，哦，一直调和，调和，这不调和吗？调和，调和。这个我们在北方念和啊，和和面的和啊，当动词念和啊。这个调和和一下子。调和起来的时候呢就能够吃了。所以你听到要有信心来听，就是用水来沏，然后那个奶粉方糖那个有营养的又甘甜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养料，就吃下来喝下来。你如果不沏摆在那你怎么喝法，你怎么奶粉怎么吃法，非要沏不可。这个调和就是信心，这是一个很粗浅的比喻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我们读经也好，听到也好，自己查经也好，都得用着调和的态度，而不是冲突矛盾，不是怀疑不信，不是挑剔，请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信的要素呢，就是接受，就是接受啊。刚才第一个调和，调和啊，第二个就是接受。这个接受呢，我们刚才调和就是在希伯来书4章2节是调和啊，希伯来书4章2节是调和的根据。那么接受呢，在约翰福音1章12节，约翰福音1章12节，这是一个第二个意思。约翰福音啊，1章12节，约翰福音1章12节我们都会背是吧？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接待啊，1章12节，接待应当改作接受，接受。现在新的这个新译本圣经都改成接受。接受和接待是不一样的。接受就是说永远的接受，接待是暂时的啊，你要接待我，我到国外去讲道，很多弟兄姊妹接待我到家里住一两天三天就走了，这叫接待，这不叫接受。接待是暂时的，做客人嘛，接待完了就走了啊。接受是一辈子，你们夫妻两人在一起不是接待，是接受丈夫把妻子接受，妻子把丈夫接受，这彼此接受，不是接待啊，你不能当客人那么接待就不行了，夫妻不能当客人了，是自己人了，接受一辈子的事情。对客人是接待，夫妻自己是接受，父母对儿女也是接受啊，所以这个接受啊就亲切感就更强了，亲切感就更大啊。那么这个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你看了吗？上面讲接受，下面讲信，可见接受就是相信，这是信心的第二个要素。换句话说，你相信他就得把他接受过来，你不能说相信完放在一边，你是你我是我，不行啊，信就得把接受过来，是就拿过来了啊。可救恩就是这个样的，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有人说很客气，跟上帝不能客气的，他给你就接受过来，你客气什么啊？不要客气，让什么不要让，中国人最喜欢礼让，这种地方救恩不能礼让的，就接受，给你就拿来，老老实接受过来， 啊，不要客气，这个接受很要紧。很多人信主没有接受，把主当成真理摆在那儿，哎呀，把了一个很高的警戒放在那儿，他没有接受过来。主不是给你欣赏的，诸位啊，主耶稣不是给你欣赏的，主是给你享受的，你可以享受他，但你不能放在外面像一个古董似的摆在那儿去欣赏。他没有接受过来，主不是给你欣赏的，诸位啊，主耶稣不是给你欣赏的，主是给你享受的，你可以享受他。那你不能放在外面像一个古董似的摆在那儿去欣赏欣赏摸一摸欣赏干什么，你得把它吃下来吃进来，当食物吃到里面来，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供应，这才是信。信不能客气啊，就这么就吃进来。主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你要吃主喝主，就是把它接受，把神的道当作营养，把它吸收进来，消化吸收消化，成为我的血肉，成为我的血肉。那怎么样把神的话吸收消化呢？就是实行，你去行道，听道行道，这个道就变成你的血肉了。我讲过，施比受更有福，这是道。施比受更，你去施，马上去施，就给人家，你给呀、啊，这句话就变成你的营养了，你就享受那个更有福了。如果你说我晓得施比受更有福，但我永远不施，你看你这个道永远是外面，不是你里面。你一行这个道，道就变成你里面的供应，就成为你的营养，然后你就会享受那个施比受更有福，那个福气就来了。你试试看，你把你所有的给人，你好像没有了，但是你里面得到多少喜乐，那个快乐不是世界有钱买得来的，那个喜乐主与你同在，主对你的欣赏，主对你的称赞，主在里面阿门你那个做法，那种喜乐天下千万金银都买不来。所以你去试，不但是钱财给人，爱心给人，你把看到的圣经的亮光告诉人，你把真理启示告诉他，你把福音给人，那些不信主人那个快乐有的给人，你好像没有了，但是你里面得到多少喜乐，那个快乐不是世界有钱买得来的，那个喜乐主与你同在，主对你的欣赏，主对你的称赞，主在里面阿门你那个做法，那种喜乐天下千万金银都买不来。所以你去施，不但是钱财给人，爱心给人，你把看到的圣经的亮光告诉人，你把真理启示告诉他，你把福音给人，那些不信主人那个快乐多大，那个是里面的快乐啊！所以施比受更有福，你施舍他得着，他一得着你就更有福了。所以你要去实行，不然的话，这个施比受更有福就是一个理论，就是个理论摆在那儿没有用。你一做，它就成为你的生命供应，这是最好。一行道啊，那个道就变成你的生命。所以调和是信心的第一个要素，第二接受。接受过来了，把它接受进来了，不要放在外面，放在里面来啊！这是第二。第三个意思呢，请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六章是301页，301页，啊，301页，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你要嘱咐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享受的神，这个地方有个倚靠，这个倚靠啊，在原文就是 pistis， 也就是这个信的意思，但是中文把它翻到倚靠，倚靠也很好，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就可见第三个其实是倚靠。这个信的第三个要素是倚靠，那么可见你看你信他的时候得靠他啊。刚才我们弟兄朱弟兄祷告提到，倚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的，这是圣经的很重要一个真理。我们完全倚靠神了，投靠耶和华啊，强是依赖人，我投靠神了，这投靠就是倚靠人，投靠神强是强过依赖王子依赖人。那么这是信，我们如果信耶稣而不靠耶稣，那你不是信。你一方面说我信主，一方面信医生，找医生病不看不找耶稣单找医生，那你叫什么信啊？我这样讲不是反对看医生啊，我又不好，我身体软也看医生啊。但是第一步，我有了软弱，第一步我不是先去找医生，我先求主让我找到病的原因，病因先找到，不要先注意到病的医治，先求病因在哪里呢？我有病的原因啊，总是我有罪，总是我有不好啊，或者我没有保养顾惜了，或者我没有节制身体了，或者我做错事，或者我得罪神，我犯罪都有可能啊。我这些事情对不清楚，就把病因找出来了，应该认罪就认了，应该对付的对付，应当离弃的离弃了，应当悔改的悔改了，应当向人赔罪的赔了， 把我该做的做，你爸哪怕病得要死还得做这些，对不对？这一定对付，从灵里面心里啊对付，认罪完了，你靠主恩典来医治，有信心的话，他们西方叫 divine healing，divine healing 就是神医，神的医治 ，divine healing 就是神的医治，实在很奇妙，神的力量，你仰望神，神就医治你，就好了。很多时候罪一认清楚，主一怜悯就好了。如果信心不够，你还需要找医生大夫，可以的，这并不是罪。啊，不过我们信心不够，承认说我是小信的人，你带领我，你给我安排预备什么医院什么大夫什么医药，你给我预备，要求主，这叫做靠。不是说一有病了赶快打电话找医生送医院，那你靠什么呢？你信什么？到底你是信世界的医生，不是信耶稣啊。所以信主是要靠，信就要靠，信就倚靠，倚靠他是第一，靠着他，透过他再来带领我们应当做什么，必要的准备，必要的安排，必要的打算，都得透过他，这叫做倚靠啊！把神放在第一。刚才我们的诗歌说，自私的人把自己放在第一，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信神人把他放在第一。什么叫做把他放在第一呢？凡事先问问看，耶稣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呢？主啊，你可不可以许可不许可我做的？要不要我去找这个大夫？你的意思怎么样？问问他，这叫做靠，倚靠，倚靠。所以一个信心的这个第三个要素就是倚靠。所以这里说你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最靠不住啊，你不要以为有钱就有办法了，那么靠不住的，也只要倚靠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会赐百物。那么我们讲医药也是神所预备的，他赏赐的百物嘛，营养吃的东西也是神预备的，一切神赏赐的，这些都是他赏赐的，所以我们先要靠他。有出了事情先祷告求主光照，看我应该有什么罪要对付的，对付清楚了，然后求主开路给我预备带领我，这个是叫做倚靠啊。我想诸位很了解，我不是反对看医生的人，但是我要说你在看医生之前先要看看这个至大的医生，最高的医生耶稣，找找他，他会把病源找出来，病因找出来，然后你对付了这些罪，然后再寻求他的帮助，得着光照，去看去找什么医生啊，找大夫啊，这是可以的，但是先后次序不能颠倒。第四，这个信的这个 pistis 这个信这个字儿，第四个要素呢是在罗马书六章第五节，罗马书六章五节，看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啊、第五节，罗马书六章五节哈、啊、就是在215页，215页，罗马书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联合就是信的第四个要素，联合。这个信就是联合啊，信要有联合的意思。什么叫联合呢？跟耶稣啊合而为一了，息息相关了啊，不可分割了，不能够分割了，你和他之间的利害关系统一起来了，利害关系统一了。那么他的利就是你的，他的害是你的害啊。如果他受羞辱就是你的羞辱，他得荣耀你也得光彩，你也沾光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跟主之间的利害关系统一了，一致了啊，跟他不分了。所以这点是很重要啊。今天我们常常只顾我的利益，不管主丢脸不丢脸，主丢脸也不管，只要我能发财升官就好，管他用什么方法我都来。你这个主丢脸了，你得到好处主丢脸，你这利害没有一致。所以我们有首诗歌说不怕，不要问我得到什么，乃是怕主将失去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我得到什么算什么，主失去什么就很重要。主失掉面子，主失去荣耀，主失去光彩，主失去见证，人家不相信主了，因为你们我们这些人没有好见证，主就人不相信主了，这主失掉太多。所以这叫做联合，利害关系一致，跟主，这叫做信。如果你是信主的话，你就应当有这样现象。我不是讲过吗？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个年老的姊妹来找我交通，我一看那个人就晓得实在是有圣灵充满，脸上都发光，实在很可爱。60多岁人呢，看见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同好像这个小孩子脸孔一样，真是很可爱。这个老姊妹，她给我讲，寇弟兄，她说，哎呀，她说我告诉你，我就问她说，你这个被圣灵充满了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她说我的感觉是这样，她说我一听到人家讲耶稣啊，我心会跳，他心会跳，这讲得很妙。一讲到耶稣，心跳。他说讲句不好意思的话，他已经60多岁了，各位。他说我讲不好意思，他说我当初啊做少女的时候，16、17岁啊，给我那个先生订婚了。 经过人家一讲到我那个未婚夫的名字啊，我心就跳起来了，就那个感觉，爱他，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感觉。哎呀，他说我现在一听到讲耶稣，我心就跳。人家讲了耶稣怎么样，我脸会红，脸会发红，脸会烧，发烧。你看这个多美，这个光景，脸会发烧。今天我们讲耶稣，脸会发烧不？我们简直无动于衷了。你讲耶稣，我也无所谓。他脸会发烧，心会跳，因为那个多奇妙。就说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啊，就把他当成自己丈夫一样，真是那样，那么可爱。哎，真是感谢主，做妻子这样感觉。我们做丈夫有没有把耶稣看得真的像爱自己的妻子所爱的人那么爱呢？有没有那样感觉？那是真正的联合了，完全利害合一了啊！那是二者不分了。我觉得那是真正圣灵充满的，有神的爱浇灌到心里，就是那个样子。那么再来呢，还有一个啊，我们要提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的16:13。约翰福音16:13。约翰福音16。约翰福音16:13或者12读起也可以啊。约翰福音16:12读起。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这个担当不了啊，或者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个明白下面小字说原文做进入，这个翻得好啊，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进入就是第五个要件，进入，信叫进入，信到里面去就进入，信必须进入，进入啊，就是不做门外汉啊，不是门外汉，乃是登堂入室啊，进去了，信到里面去了，就真正信。今天很多人是在外表，在外面兜圈子，没有进去，在外面做门外汉的没有用啊，你得真正进去了，信到里面去了，尝着这个主恩的滋味儿，就不肯放，抓住了，就真正信了，信的进入。这个是我在这说中文的翻译啊，实在要感谢赞美主。你看像这两节，12:13，约翰福音16:12-13，两个注解非常重要，他都没有忘掉啊。上面说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啊，12节没有，或作不能领会，哎，不能领会，这个翻出意思来了。下面说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把它原文做进入，这是中文翻译人的客观的地方，很实在，很感谢主有智慧。他因为啊照原文直翻呢，恐怕还不懂什么叫做进入真理呢。他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进入啊，现在我们有点懂，我们讲进入情况，就刚才讲进入情况了，这个进入情况，就这现在俗语了。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在1919年就出版了，民国8年呢，那个时候就白话文是刚五四运动刚开始提倡白话文，他怎么懂得用这种什么进入真理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啊，进入真理完全是西洋的这个西化的一种翻译的。但是这个地方但是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明白。可是他这个翻译人很小心，虽然为了明白两字容易懂了，可是他不敢把那个原文给忽略了，他注解原文做进入，这是他忠实的地方。但是现在有些新译本的圣经啊，把这个注解都删掉，这点是很，我后来看到跟他们讲的太迟了，都印出来，这个实在是不智慧，应当把这个保留。这个注解非常重要，注解就是说有一个这样讲，还有一个那样讲，把两个都留下来，你自己去看，求神光照，这很客观。你不能删掉一个留下一个，它可能两个意思都包含在内，两个意思加在一起啊才能够完全，你单单看一面是不够完全的啊。所以他这种做法中文实在是很客观，这个翻得很好啊。担当不了就叫不能领会，担当不了就是不能领会，不能领会就懂了，不就是不明白了，担当不了啊。他这个意思很美，就说原文叫担当不了什么，可见说今天要给你叫你做一件事情，你不懂你去做，勉强做就挑不动那个担子，是不是？好像教书这道理讲不明白，老师也讲不明白，学生听不明白，就叫学生做习题，这不等于给他个重担挑，等于挑担当不了，给他一个 burden 啊，有 heavy burden 一个重担，这就是担当不了的意思。这是中文翻得好。所以这个五个意思就是信，就 pistis 这个字，它所包括五个要素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要点需要提出来一下，就是在希伯来书啊，在这个第4章里面呢，就讲到两种的安息啊。我要虽然时间不多了，要把这个要点简单的提一下，诸位记一下。这里面讲到另有一个安息，第9节，4:9，希伯来书4:9。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这里有两个安息， 这个两个安息啊，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说最清楚了。主耶稣在马太十一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请看马太十一章两种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到30节，看看这个两种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看到吗？得到安息。底下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得享安息，一个得安息，一个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轻省。这里面呢，很清楚讲到两种安息，就是相当于这两种。严格的讲啊，这才叫得救得胜。得安息啊，跟享安息是关乎得救与得胜。所谓得安息怎么样呢？劳苦重担啊，我只能挑50斤，比方说你给我个100斤，我怎么挑挑不动，没有办法把这个担子卸给主，让主来担当。现在请诸位注意啊，所有重担中间什么担子最重呢？今天很多人说，哎呀，生活重担，哎呀，生活重担不得了啊，什么就是工作重担、感情重担，什么重担很多。其实最重的重担什么东西呢？圣经告诉就一种担最重，诗篇38篇第4节，这是很要紧，要知道诗篇38篇第4节这种重担最重。诗篇38篇第4节，你看看说什么，685页，诗篇38篇第4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什么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呀、啊！这个最大的重担呢，就是罪孽。大卫王说：“我的罪孽啊，高过我的头。”你看，我们讲没顶了，好像人掉在水里没顶了，淹死了。我的罪孽高过我头，比我头还高，爬起来他这么高，压都压死我了。用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可见这个罪啊是最大的担，重担是罪的重担最重，因此。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还不是生活问题啊，还不是说你生活的重担，经济困难了，或者什么工作的重担了，感情重担，学问学业什么重，不是，这还其次，最大是罪，罪的重担。那么这个重担来了怎么办呢？可以到主这里来，主可以使我们得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付出代价，他替我们死了，把罪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我们把罪担卸给他。当年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注意啊，他是挑着全人类的罪担上十字架，全人的担都得压在身上，一个人他把全世界罪担担上去了。所以他当要断气的时候，天都黑了，耶稣说，神啊神啊，我的神我的，为什么离弃我？神掩面不看他，因为他带着罪担，他挑着罪担上十字架。所以主他有资格说这句话，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所以把罪担卸给主的人得安息了。这什么？就是说把罪担卸给主，这是很简单啊。这个原则就是说罪担卸给主了，罪担卸掉了，罪担卸脱了，那就是一个得救了。一个人罪担卸掉了，罪解决得救了吗？但是得救之后要进一步追求享受安息，那就是得胜。就是说我们得救了，还要追求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过一个背十字架跟着主的走道路，还要侍奉主，天天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享安息的一个办法，享安息的一个门路。怎么样享安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方法，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轭就是十字架，背轭，轭代表十字架，负轭是负十字架。样式什么样式呢？柔和谦卑的样式。所以一个人得胜之道，就是在柔和谦卑，就柔和谦卑。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大礼拜讲道也讲过，查经也讲过。这个柔和谦卑啊，如果用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容易懂的话，就是容人忘我，容忍他人，忘掉自己。这个柔和，这种容忍他人的柔和，什么叫柔和呢？你碰他打他，他受得了，柔和。他不会给你冲撞，不会给你动血气，给你吵架。他你怎么骂他不还口，打他不还手，是这样。主耶稣的柔和是容忍，容忍他人。而谦卑呢，不是说谦卑，不是小看自己啊，但是忘掉自己叫谦卑。真正的谦卑是忘我， 我就是没有了，是真正谦卑的，而不是说老是看小看自己，哟，我不行啊，我不够啊，我不能啊，我不会啊，你是讲我这么多，那不是忘我，那是活在我里面。所以这个谦卑就真正变得没有自己，无我了，忘我了，是真的谦卑啊。这个中文翻谦卑就是谦虚的意思。那么这个是柔和谦卑，这样来呀、啊、他说你们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得胜之道。可见得胜之道需要背十架，负他的恶。怎么背十架呢？就是容忍忘我，容忍加上忘我，这就是十架道理。我们天天人家对付你，你容忍了，容忍了，不在乎，不计较，不放在心上，原谅他，为他祷告，爱仇敌，为仇敌祷告，主的话，然后忘我，人怎么样在我身上坐着，我就是不在乎啊！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而是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这借着环境来撤回我啊，把那个老我破碎倒空，这都是忘我之道，这就是得胜。所以要想得胜，就是柔和谦卑，就得学主的样式，负主的恶，负恶就是背十架，学主样式就是柔和谦卑，这就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主告诉我们两种安息，一种是得安息，一种享安息。那么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一种安息了，还要另一种安息，有了另外一种安息，可见是两种安息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安息啊，跟另外一种安息加以分别一下。那么这个安息礼拜，安息礼拜叫安息啊，这个安息礼拜就叫安息了啊，说这个人安息了，那死掉了。安息礼拜，所以讲的安息好像就想到了那个安息去了。那个安息啊，是肉体的安息，就是说人去世了，离开世界，圣徒离开世界了，肉体安息了，灵魂上天了，到乐园里去了，肉体就安息了啊，他洗了劳苦了，这个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了。这个安息啊，就只做肉体的。现在我们所讲的安息呢，是灵和魂里面的，灵里面就会安息。啊，魂里面的对付自己，灵里面的享受安息，这是灵魂里面，这是安息，是肉体的安息，是不一样的。不要都扯在一起来看啊。我们讲到安息啊，很容易想到安息礼拜啊，就想到那个死人的问题了。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不但那是肉体的死，今天我们这个安息呢，也可以说就是灵里面的老我的死啊。我们灵里面与主相交，魂里面的老我死亡，与主同死同钉十架，那也是死。所以讲安息也没有错啊，讲安息啊，安息礼拜是肉身的安息了啊，那个是灵魂里面的安息，特别是魂里面得与主同死的安息，这个是希伯来书所强调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继续往下看，我只提醒诸位留意一下，就是这个，你看第十一节说，第十节说，所以我们第四章十一节希伯来书，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竭力进入这种安息啊，那个安息得竭力进去的啊，竭力进去，换句话说得努力，你得出代价，出代价。但是啊，得救是没有代价的，第一种得安息是没有代价，你信了主就得救，有什么代价？第二种呢，想安息需要出代价，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样子跌倒了。可见你要信靠顺服才能做到。怎么样容易忘我呢？就得信服，信靠顺服，信从了。这个容人忘我，就是我们应当效法主的榜样，用什么方法呢？就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才能够容人忘我。注意啊，信靠顺服是方法，用这个信靠顺服的方法达到容人忘我的目标，这是我们目标。那个方法，那个方法，信靠顺服的方法达到容人忘我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了，就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了就是得胜，得胜了就是享安息，就是享受安息。所以这是一系列的，就连贯起来看呢，整个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圣经不外乎是讲得救得胜之道，对基督徒来说得救得胜了，那么得救是没有代价，白白的，得胜要出代价，所以说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这个那个安息不是以前那个，那个安息就是得胜，就是享安息那个安息。换句话说，需要出代价，天天靠主征战得胜了，才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承认，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你既然应许我们得安息，并且要享安息，主啊，今天我们已经靠你的恩典得着安息了，我们还要继续靠你的恩典，给我们信靠顺服的心智， 能够天天过一个容人忘我的生活，活出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好让我们能够靠你继续得着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主啊，我们已经得安息还要享安息，我们已经得救还要得胜。主啊，这全然都是恩典，但愿你施恩的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靠主的恩典天天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你的罪名。你的儿女们都在你面前，求主按着我们个人不同的光景，你引导我们，鞭策我们，督导我们，引导我们，也约束我们，也禁止我们，也催逼我们，使我们去行所当行，去职所当职，好让每天的工作每天的生活都能为天父带来荣耀，也为我们自己带来平安，带来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